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的讲员是于宏杰牧师，主题是基础神学。期待你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神，也能与我们一起传福音。
那我们现在很简短的哈，这个五分钟以内，我们简单的复习一下我们上一次讲的，因为这样子我们比较容易接得下来。我想上一次一开始的时候，我想也会是我们每一次讲预言的时候，我们都需要提醒的，就是所有读主预言的人哈，我们至少要有两个很基本而且很重要、很正确的态度哈，还记不记得？第一个就是我们决定不用批评论断的方式啊，去评判别人跟我们看法不同的讲法哈。那因为经文实在太多，而且有很多的地方的确可以有一些不同的解释，所以我们尊重，我们也 appreciate 有一些不同的说法，我们决定不在一个消极的态度里面去批评去论断。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更重要了哈，就是我们读主的再来，尤其是关于主再来的预言，那我们决定不能只掉到研究啊，在这边讨论各种不同的学说，但是我们却忘记了我们心要预备主的再来啊。所以对于主的再来，两个最重要的态度，一个是要爱慕他的显现，保罗告诉我们的啊，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啊，他说我们他说美好的仗我打过了。当跑的路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不断问我也是为那些爱慕主显现的人。所以对于主的再来，我们永远不可以扫掉那个爱慕主的显现，爱慕主的回来。那这个东西其实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代里面其实越来越缺少了哈。我有的时候听见一些弟兄姊妹，他们都已经甚至信主了一段时间呢，都跟我讲说对于主再来的这件事情他们好像信不来啊，不是说不信，就总是觉得没有信进去，总觉得跟自己很遥远啊。像例如说我们前一阵子我们到澳洲或者我们到中国去宣教啊，去聚会，跟弟兄姊妹说我们三个礼拜后回来，你们一定相信我们回来的嘛哈，那不会想不回来。那不要讲我们好了，假如你的先生或是谁出去然后说十一天回来，你决定会算准了哦，还差三天哦，还差两天，对不对？我们里面都有预备的，我们整个的心态都是朝着他要回来在这里准备自己。可是你却发现当主耶稣走的时候说他要回来，然后我们却没有这样子一个爱慕他回来的心，你知道这个对主耶稣来说在仇敌面前很 embarrassed 的我说要回来，没想到他们不想念我，也不盼望我回来，一点没有那种等候期盼爱慕主显现的这种心。好，那这是很可惜了所以要爱慕主的显现，然后也要像这个阿摩斯书第四章所说的哈，要预备迎接我们的神，这是两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态度，要爱慕他的显现，然后另外一方面我们要预备好自己要来迎接神。什么叫做预备好自己？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也说了哈，有一天我们都要在基督的台前被显露出来个人要照着自己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所以我们到底在主的面前是不是像聪明的童女，不仅仅有灯又预备的油，我们到底是不是像主的仆人得到了主所给我们的银子托付，我们忠心去经营，而我们预备好了要来迎接我们的神哈。所以这是读这个预言重要的态度。而第二件事情，我们上一次讲的三个关于千禧年的讲法，一个是没有千禧年的存在一般人就是有一些福音派的人认为就根本没有千禧年的存在。那第二个呢是后千禧年，就是主耶稣会在国度之后降临那第三个前千禧年派这个前后是根据千禧年来说的就是说主耶稣再一次回来是在千年国度之前，有这三派的说法。那上次我们已经说过了，这个后千禧年派已经在这个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跟整个道德文化一直往下走，所以已经自动的开始没落了但是无千禧年派跟前千禧年派 还是现在福音派的主流，特别是前千禧年派，因为达拉斯神学院、穆迪神学院这些都是相信前千禧年派的，所以他们的学说在目前的福音派里面算是比较直牛耳的哈。那因为是讲到前千禧年，就是换句话说，主耶稣的降临是在千禧年之前啊，所以呢，就对灾难的讲法就有很多不同的讲法了哈。这就是牵扯到灾难、背起审判，那这几种就会带下了各种不同的讲法。那我们上一次呢，也很简单的讲了啊，那基本上有赞成灾前就背起的啊，就是说在这个大灾难来临之前，我们教会不需要经过灾难，我们就可以被提。那 有很多人相信这个哈。那我刚才讲的达拉斯神学院啊、穆迪神学院，他们也都相信，基本上相信灾前就被提。那我们认识的属灵伟人，像达比弟兄这个 Tory 啊，我们前一阵子读过他的书啊，刁雷啊，或是穆迪，还有 Scofield 啊，斯可福，这些都是相信灾前被提的啊，所以有很多很有分量的人相信这一派哈。那第二个呢，我说过灾中我们就不说了，因为灾中跟灾后是有点类似的，我们不多说了。好，我们就直接讲灾后。那第二个重要的是讲到灾后，就是在大灾难之后，教会要被提。换句话说，我们这些基督徒也一样要经过灾难。啊，并不像灾前被提的讲得这么好，好，我们圣徒们不需要经过灾难，那么我们就被提了啊。那 that will be wonderful， 对不对？那如果是灾后被提，你有没有想过很可怕？万一说我们教会都需要经过灾难，那个灾难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哈，那是太可怕的。这个天象也变动，地上的饥荒、地震啊，各样的这个大自然的灾害，那是很可怕。而且到最后敌基督出来的时候，你的手上、额上没有敌基督的印记，哈，没有666的话，你不可以做买卖。你小孩想吃奶粉，你都买不到啊！你想要像现在一样去买点 Coke 啊，去 Costco 买东西，去什么地方买衣服，人家不卖给你了。你只要身上没有受的印记，任何买卖都不准做。你说你怎么过生活？所以我在想，我们平常都不把这些事当回事，好，那其实圣经上都讲得这么清楚的，好，那我们也要在主的面前要祷告主哈，那真的希望我们不会被留下来经过大灾难。但是因为这种的说法有好几种，所以不能够保证说我们一定是灾前被提。那我宁可相信严谨一点的，那免得我们松散随便了，对不对？那如果灾前被提的话，其实我们就不需要警醒了嘛。因为很多的事情，这个反正是我们灾前被提到天上去见主，那顶多被主责备哈。那灾后被提呢？那我们说过，我们不是去批评，但是灾后被提，它有一个东西是让我们里面非常非常的困惑的哈，或是我们不太能够接受的，就是灾后被提，就变成我们今天在这里是等候大灾难，而不是等候神应许回来的祝福。我们是在这里等于是等候敌基督，因为主来之前敌基督要先出现了，就变成今天教会在这里等候敌基督，而不是等候基督了。因为如果敌基督不出现，主耶稣还不会回来，因为必须是灾后嘛。而且呢，我们也不需要这么警醒了，因为主回来以前一定有大灾难。你会看见耶路撒冷重建，看见耶路撒冷再次被攻破，那我们那时候开始好好爱主就够了嘛，哈啊，对不对？啊，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啊，所以也是有它的缺陷在哈，所以我们也不是太接受灾后被提的讲法，因为这个就让整个基督教的跟这个圣经的教导是违背的了。我们不是在这里欢欢喜喜的盼望，也不需要在这里警醒的等候。而且我们就变成好像是在真的是在等候灾难，等候敌基督，而不是在等候主的祝福，主的回来。 所以呢，第三派的讲法哈，就是比较主流那个另外一个主要的讲法。那刚刚这个灾后的背题哈，也是有一些属灵伟人，像 A.B. Simpson 啊、George Mueller、Golden， 那这些都是我们也是很熟的这些这个属灵前辈啊。那有人就这些人是相信灾后的。那我现在要讲的就还是我上一次讲到的，我们比较接受的哈。那我等一下接下去的下集就会根据这个讲。第三个我们讲到的是分批被提 partial rapture 啊，不是 pre-tribulation 也不是 post-tribulation， 不是灾难前也不是灾难后，而是分批啊。那分批呢，至少分两批，那也许还不止两批。那至少的两批是哪两批呢？那第一批是灾难前啊 ，pre-tribulation， 在大灾难之前得胜者 overcomer 先被提。得胜者被提，那因为这一节的圣经哈，这个主要的上次我提过了，在彼得前不是在启示录三章十节，主对腓拉铁非这个教会，所有的七个教会几乎都被主责备，对不对？那只有腓拉铁非的教会跟士美拿的教会，主没有责备，主夸奖，特别是腓拉铁非的教会。所以在启示录三章十节，神对腓拉铁非的教会说，我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必保守你免受试炼。那很多的解经家甚至灾前被提的人都把这句话 apply 到我们基督徒所有重生得救的人身上啊，就在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神要保守我们不受这些试炼，就是能够脱离这个灾难啊。那但是我上次也已经讲过了，这是神只对腓拉铁非的教会讲，并没有对众教会讲。如果这句话是要对众教会讲的话，就不需要出现在对各个教会的这个判断里面出现，应该出现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应该出现在其他那种 general 一般性的新约的教导里面呢，但是他却出现在针对腓拉铁非的教会啊。所以赞成得胜者被提的，就特别把这一节的圣经把它解释作是针对得胜者，在灾难之前就先被提，能够免去遭受大灾难。那其实这个东西也是非常合理，不然的话主为什么叫我们警醒等候呢？为什么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呢？那为什么说你们的主回来好像夜间的贼，你们要小心哈，一定要预备好自己啊，能够在那样一个灾难的日子的里面被神保守啊。那么圣经上其实因为你说如果从这个角度去讲的话，那么很多的圣经其实都解释得很通哈。那像这个启示录十二章呢，你讲到这个妇人生了一个孩子，生了男孩子，男孩子被提到天上，然后龙被打到地上，撒旦被赶到地上，就开始逼迫妇人啊。那你如果照一般的这个灾前被提或者其他人的讲，有些人的讲法，他们把妇人比喻作以色列，把男孩子比喻作基督啊。那么这个呢，有很多人是这样子的解释，但是你会发现这样子的解释其实有很多的地方还是有不合理的地方哈，我们没有空去分析它。可是你用刚刚得胜者的角度来讲的话，妇人预表教会哈，那这是非常合圣经的哈。那得胜者是教会里面出来的，是教会中的刚那个男孩子预表得胜 man child。 那因为后面讲到这个启示录十二章讲到弟兄们胜过他，就是讲到 man child， 弟兄们胜过他是因着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那这一般的弟兄们就是被提到父宝座面前的男孩子。所以男孩子被提之后，龙就开始在地上逼迫那个妇人，一共有三载半，一载两载三载半，好，那正好就是大灾难的期间逼迫教会哈。所以从这个 partial rapture 这个分批被提来说，那很多的圣经你就开了，可以解释得通。等一下我们会碰到一些主再来预言的经文，你就发现从这个角度切下去，很多的东西就都开了。所以我个人哈，当然我说过，在这一批的这个讲论里面也有很多属灵的伟人哈，像潘阳啊 Penton 啊 Campbell Morgan Austin Sparks 啊 Watchman Nee 尼陀森弟兄戴德森弟兄，他们都是相信这个分批被提的哈。那我自己也花很多的时间读过这些预言，我个人也是比较接受这一个的讲法，因为我觉得在很多的地方它都可以连得起来啊，可以讲得清楚。所以这个 partial rapture 哈，有人又把它称成 first fruit 就是出熟的果子，等于得胜者是先被提，先去满足神啊，然后再大提圣徒，才是大丰大收割的时候，才是等到教会到第二批才全体被提。所以分批被提的基本的讲法哈，就是等于是我们上次的图，得胜者在大灾难前就先被提，然后在灾后至少是灾难的后期，因为照着圣经的讲法，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 ，the last trumpet 啊，最后一个号。所以你知道大灾难，圣经上是用七印啊，揭开七印，到了第七印以后怎么样？吹七角，七个 trumpet 那个号啊，吹到第七号的时候开始倒七个碗，是用七印七号七碗去形容整个大灾难的来临。那么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是讲到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吹响的时候，他说我们都要被改变啊，那个必死的成为不死的，必朽坏的成为不朽坏的，讲到我们都要复活，我们要被提。那这个跟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是讲的 exactly match， 就是号筒吹响的时候我们都要复活。所以我先简单把这个复习一下，我们等一下来看经文，因为有了一个概念以后，你去读这些经文你就发现都很清楚了。那得胜者被提是在七年灾难之前，然后教会被提是在七印完了以后开始吹七号，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每一号都是大灾难，到了第七号的时候末世号筒吹响的时候使人复活。所以我们是在大灾难的至少中后期哈，然后底下的这个教会被提之后还有七晚，那个灾害是更可怕的灾害哈，所以我们至少神的儿女们少掉了七晚之灾啊。那但是呢，是不是需要经过七号之灾哈？这个我们不知道。我们刚才说过有不同的讲法，但是得胜者可以得免这一切的试炼啊。好，然后到了七年大灾难快结束的时候，等一下我们会提到主耶稣就率领众圣徒，就是这些被提到基督台前接受审判过的，这是基督台前，这是神儿女的审判。那这个审判跟将来千年国度之后的这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是完全不同的性质和对象啊，对象都是神的儿女，而且是加法处理啊，是根据我们所做所行。那么千年国度之后的审判呢，是对不信的人，而且是对那些从前死掉的这些不信的人，他们都要复活。那这个时候呢，是结局是永远的沉沦啊，所以是不同性质的审判。Anyway， 那么当主耶稣回来的时候，那时候在地上有哈米基多顿的征战哈。等一下我们也会看到，在主回来之前，就是降临到地上之前，这个以色列要再一次被列国攻破，耶路撒冷要被攻破，妇女被人强暴，人被杀，他们的产业被抢。当他们在逃亡的时候，主耶稣降临在橄榄山上，那主耶稣带领我们一起回到地上来啊。那么除灭的敌基督，把敌基督假先知都丢到硫磺火湖里，然后把撒旦暂时关到无底坑一千年，所以在地上开始了千年国度。这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羔羊婚宴的时候，那个 celebration， 基督降临在地上，他执政掌权，这地成了我主耶稣基督他的国度了。那么在地上执政掌权一千年之后，圣经上到了启示录第二十章之后说，撒旦要暂时被释放，那么再一次暂时被释放以后，他会出来迷惑地上的万民，起来围困圣徒的营，又再一次想要这个叛变，那么后来神就把他给丢到硫磺火湖去，然后开始了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然后白色大宝座审判完了以后，就开始新天新地，启示录二十二章， 新天新地降临，然后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降临，然后神的帐幕在人间，这是21章，对不起，神要永远与人同住。所以这是整个过程，我先简单讲一下。好，那等一下我们回头来看一下这边哈。那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说要看一下这个马太福音24章、25章呢？因为这是关于主耶稣回来主亲自的讲解。我想不管任何的先知、任何的使徒、任何的人，他们再怎么样被圣灵感动，都比不上主耶稣亲口告诉我们的哈。而且主耶稣是这么清楚的用2章的篇幅，非常有系统而且整体的把他将来要回来的事情告诉我们。所以对于主耶稣再来的预言，你如果要读主再来的预言，马太福音24章、25章是预言章的大章啊。这2章是读主回来预言一切的总纲和根据啊，这2章一定要熟读。但是现在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刚才说过，因为有几派不同的讲法，从不同的角度，所以对这些解释呢就略有不同啊，还是有它一些的不同。那我们今天的重点不去太去强调这个不同哈，而是强调中间我们知道一定要发生的事情，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好不好。所以我们翻到马太福音24章，我们现在来看一看这个橄榄山预言啊，这是马太福音24章、25章啊。我们这个背景呢，是耶稣走出圣殿的时候，正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啊。那么这个其他的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门徒们还蛮神气的哈，好像秀给主耶稣看啊，说这个圣殿是他们在为着这个圣殿而夸耀啊。那么主在这里讲的这个呢，在马可福音13章跟路加福音21章啊有平行的记载哈，那到时候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哈。那在马可福音13章的时候，有一个门徒就对耶稣说，他说夫子请看，他说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他非常 proud of 这个他们当时盖的殿宇啊，这是何等的石头啊，这是何等的殿宇。然后主耶稣就说，你们看见这个大殿宇吗？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所以后来主耶稣就从城东出了，到了橄榄山上坐下来，那门徒们就到主耶稣的面前就问他。所以在马太福音24章第3节，门徒们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这是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时候会像你所说的一个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整个圣殿要被拆毁。 When will it happen? 什么时候会发生？那第二个，他在这里问的问题，他说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那其实这是两个问题，一个是主降临，还有一个是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当时对他们的这些门徒们来说，他们以为是同一个问题，但是实际上在这里牵扯到了3个问题。一个就是什么时候圣殿会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不被拆掉了，第二件事情是主降临的事，第三个是世界末了的事情。所以一共有3个问题哈。那灾前被提派呢，就是像我刚才说的达拉斯神学院，他们基本上认为说整个马太福音24章跟25章，除了25章，好，我们先翻过来看一下25章。25章第31节开始就是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等等等。从这边开始就是对教会讲的了。所以呢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有后来主就讲到挪亚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日子，不知不觉洪水来的把他们都冲去了，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家主是哪一天来到等等。好，他觉得这一段的圣经也是对教会，不是对犹太人。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者疑问，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
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